近期热点，2022年8月10日。一，美国7月新增非农就业52.8万人，失业率降至 3.5%。 7月美国经济强劲，增加了52.8万个就业岗位，弥补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失去的就业岗位。美国劳工部周五表示，失业率也降至 3.5%， 这也是2020年初疫情以来的50年的低点。今年上半年，美国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二战后任何一个经济开始萎缩的时期。7月劳动力参与率从上月的 62.2% 略微下降至 62.1%， 7月份平均时薪较上年同期增长 5.2%， 较上月略有加速。综合自《华尔街日报》。二，印第安纳州通过了几乎完全的堕胎禁令，这是罗伊诉韦德案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第一个这样做的州。在罗伊诉韦德案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宪后，印第安纳州成为该国第一个通过全面限制堕胎法案的州。此前，该州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周五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几乎完全禁止了堕胎。共和党主导的该州参议院周五以28-1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印第安纳州下议院数小时后的投票，该法案将于9月15日生效。该法案只允许在强奸、乱伦、致命的胎儿异常或为防止严重的健康风险或死亡而需要进行堕胎的情况下允许堕胎。在签署该法案后不久发表的一份声明中，霍尔科姆说他在罗伊倒台后明确表示他愿意支持反堕胎立法，他还强调了法律中经过仔细谈判的例外情况。他说，这些例外情况解决了女性或未出生的孩子可能面临的一些不可想象的情况。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推动限制堕胎的努力与堪萨斯州选民对他的压倒性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堪萨斯州试图剥夺堕胎保护的企图本周在另一个红州被大比分的选民投票所否决。综合自《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三，参议院通过反通胀法案，长期寻求的降低药品成本的计划即将到来。30年来，让医疗保险公司能够直接与制药商谈判价格一直是民主党的目标，制药行业为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几十年来，随着处方药成本的飙升，民主党人一直在与制药行业进行斗争，以追求一个目标，通过允许医疗保险直接与制药商谈判来压低价格的相关立法。现在他们即将通过一项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广泛预算法案，并在这一过程中为拜登总统带来一场政治上的胜利。拜登总统和他的民主党可以在11月时向选民展示这一胜利。授权医疗法案最初谈判多达10种药物的价格，后来也许会更多。此外，还有几项旨在降低医疗保险成本的几项条款，这将是自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成为法律以来对医疗政策的最重大的变化，它将影响绝大多数人。它每年可以为一些年长的美国人节省数千美元的药物费用。 该立法将把中低收入人群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获得的较大保费补贴延长三年，以通过平价医疗法案获得医疗保险，并允许那些在疫情期间有资格获得此类补贴的高收入人群来留住他们。他还将使制药商吸收一些价格上涨速度快于通货膨胀的药品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限制医疗保险接受者每年在药房购买药物的自付费用金额为2000美元。这对于每年花费超过这一数额的140万受益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好处。这些受益人通常购买药物用于治疗癌症和其他相关严重疾病。预算办公室估计，该法案的处方药条款将在10年内为联邦政府节省2880亿美元。部分原因是迫使制药行业接受医疗保险为其一些大卖家提供的 较低价格。反对者认为，该措施会阻碍创新，并引用预算办公室的一次新分析。该分析预测，当药品首次上市时，这项法案实际上会导致药品的价格上涨。综合自《华盛顿邮报》。四，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国会议员代表团于星期三，也就是8月3日傍晚6时，从台北松山机场搭乘专机离台，结束了他长达19小时的访问行程。前一天，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日夜间，佩洛西落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星期二深夜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批评佩洛西挑衅玩火，并称美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8月5日，中国大陆外交部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二、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以上内容综合自新华网等。五，解放军军舰星期五，也就是8月5日抵近台湾本岛海岸线，台军派出军舰监视。国军当天侦获多批解放军军舰军机在台海周边活动，部分军机和军舰越过台海中线，研判解放军在模拟对台攻击。解放军于8月4日以后进行历来规模最大的锁台军事演训行动，为武力攻台展开模拟演练，战机与军舰持续突破海峡中线，而且抵近台湾本岛海岸线，出现两军军舰近距离对视的画面。解放军也出动无人机侦测与模拟攻击敌军。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六按计划继续在台湾北西南东部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检验体系支撑下对陆打击、对海突击能力。国军星期六称，台军当天侦获多批解放军军舰军机在台海周边活动，部分军机和军舰越过台海中线，研判解放军在模拟对台攻击。此外，星期五晚上也发现四批七架次解放军无人机进入金门、烈屿及北甸地区上空。截止星期六下午5时，当天共侦获解放军军机20架次，军舰14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进行联合海空演习，国军除进行广播驱离外，也使用空中侦巡兵力、海军舰艇以及暗制飞弹应对处置。国军并透露，空军防空导弹部队星期六持续运用爱国者三型导弹防空雷达进行追歼，严密监控敌情，随时因应突发状况捍卫领空。此前解放军四枚东风导弹系列在演训行动中首次飞越台湾本岛上空，引起台湾舆论质疑为何没有使用爱国者导弹拦截。台湾军事专家对此解释说，大陆导弹在100公里以上的高空飞过，不影响台湾本岛，而且爱国者导弹造价不菲，用来拦截大陆导弹是浪费税金。另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在台湾东部海域和日本离岛附近，解放军军舰和无人机也模拟了攻击美国和日本军舰的行动。六，中国大陆疫情继续呈现多点散发态势，部分地区疫情明显升温。从六月中下旬以来，除少数几天外，中国大陆日新增病例数均在100例以上，近两周来每日新增病例数则一直在400例以上。目前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共有高风险区502个，中风险区706个。出现病例局部散发的城市有北京市、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吉林省吉林市、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丽水市、安徽省亳州市、江西省宜春市、湖北潜江市、湖南娄底市、贵州遵义市、广东珠海市、东莞市、重庆市、贵州遵义市、宁夏中卫市。出现较多的城区感染病的有内蒙古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河南省商丘市、广东省湛江市、广西崇左市、北海市、新疆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波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日喀则市以及阿里地区。出现累计1000例以上的感染病例的城市和地区的有广西北海市、甘肃兰州白银、临夏、甘南自治州等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海南全岛的情况，目前海南全岛已出现新冠肺炎疫情较大范围传播的情况。此外，四川省成都市虽然感染病例较少，但划定了较多的中高风险区，疫情流行风险很高，值得特别注意。注：本文所指新增病例数包括所谓无症状感染者，数据和信息来源与国务院客户端。七，据克里米亚政府官员和俄罗斯国防部消息，当地时间8月9日，克里米亚新费多罗夫卡附近的机场航空弹药储存区域发生数起爆炸事件。俄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爆炸发生在当天下午3时20分左右，目前正在确定爆炸的原因。根据现场报告，弹药储存区没有遭到外来火力打击。此外，据克里米亚官员称，目前当地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紧邻该军用机场的居民已经疏散。该官员还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当地政府将向死者家庭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另据克里米亚卫生部门称，爆炸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名为未成年人，机场附近有民房受损。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今天打击克里米亚机场是乌方所为，乌必将解放克里米亚全境领土。 观察人士认为，乌方使用的是雷霆2战术弹道导弹，乌克兰自产，出品于著名的南方机械厂，固体燃料，射程在280公里以上。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海滩度假的俄罗斯游客大批驾车逃离克里米亚，在通往赤赫海峡大桥的公路上形成了大堵车。综合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 PETRIV 绿微博，也就是高翔律师的微博信息内容。